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那前段时间春分，我看到各个平台都在邀你出门踏青，说什么不负春光，一时之间各地春游图争奇斗艳，随便一搜都是明媚好景色。而在春游图旁，网友经常会附上诗句，比方说会写上秦观的《踏沙行》。您听出来有什么问题了吗？其实啊，沙是草字头加个沙子的沙，这里指缩草，亦称香附子，是一种多年生长的草本植物，可以入药，药毒缩，表示人名地名时才读沙，所以很多朋友会搞错哈，念成踏沙行，应该是踏缩行。那出场最高的一句是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不仅是秦观写，你像欧阳修所写的踏缩行出场率也很高。雨霁风光，春分天气，千花百卉争明媚。这个霁字是雨字头底下一个齐国的齐，雨后或雪后，天色放晴之意。还有很多大咖的就不一一介绍了。那么为什么春游图旁的诗句绝大多数都是各个版本的踏缩行呢？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好奇。踏缩行啊，是个词牌，历史上就是在春游图中突然想到的。据说在1000多年前的一个暮春时节，北宋有位名臣唤作寇准，也是杨家将当中的寇老心儿。他忽然想到春天都要过去了，自个儿呢忙来忙去还没有好好看看，怪可惜的。于是乎丢掉手边的公务，约上三五好友，带上点点心水果，就郊外踏青去了。青山绿水，视野豁然开朗，这心情呢也跟着好起来，脑袋转的就比前快了。寇准看着眼前的花花草草，树木溪流，就忽然想起唐代诗人有一位唤作韩翃的，曾写过一句诗叫踏缩行草过春溪。他觉得火候到了，此情此景如果不写点什么，那简直是暴殄天物、于是乎提笔写了一首词，名字就叫踏缩行。从此词牌踏缩行横空出世，诸多名人也是自发填词，一度让踏缩行成为描写春天的热门词牌。而除了踏缩行，那还有很多词牌这个名啊也很美，比方说生渣子。这个渣就是茶案的那个茶，在这里啊要读作渣。据说因为这个是通假字，本来是写作山楂的渣，通茶。这个茶字呢就是木字旁加上差别的差，木筏之意。这里边也有故事，说清朝人写的词作集唤作白香词谱中介绍说，生原来是星，星星的星，而生茶就是星茶，意思是来往于天河的木筏。这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传承吧。你像南朝梁代的宗廪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曾经记载过张骞乘茶的故事，这也是词牌生渣子的来历。说汉武帝时期，张骞出使西域寻找黄河源头，他乘坐木筏在水中飘荡一个月，来到一个从来没听过的州府，还看到一个房间内女子在织布，男子牵着耕牛在河边饮水。张骞就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，对方说你去问严君平吧，还给他一块织机石。张骞拿着石头瞬间唰就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，后来他遇到严君平就把这段经历说了。严君平乃是著名的这个道学家，星象学大师。他说你看到的八成乃是牛郎织女，说那天我观察到星空有客星泛牵牛宿，原来是你闯入了银河，来到日月之旁。哈，那这是一个传说故事了哈。虽然说很美，但是逻辑上有硬伤，因为张骞生活在西汉早期，这个严君平生活在西汉晚期，张骞不可能遇到严君平。换言之，这个词牌的来源是比较的玄幻啊，因为涉及到牛郎织女，故而很多生渣子的这个内容啊都与爱情有关。 比方说这一首由欧阳修创作的《生渣子·元夕》，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，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，不见去年人，泪湿青衫袖。整首词都是 love 的味道。下面还有一个广大词人都特别喜欢的词牌名，唤作《望江南》，一听又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词牌。那它的历史来源呢，有两种说法，一个是与隋炀帝杨广当年有关，说杨广登基之后大头病犯了，天天想着享乐，在洛阳城西修建了一座占地几百亩的别院，从全国各地运来很多的特产装点，又各处提名，最后五湖四海三仙山什么的都有了。虽然都是缩小版，但也精美绝伦，走在里面如同画中游。杨广没事就带着大臣后妃在里面逛，杨广负责欣赏美景，大臣后妃负责拍马屁。您功高在世，所处的时代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，您乃人君也等等吧。可是这些内容啊，大家伙已经拍得很多很多遍了，众人正在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找好词的时候，杨广没兴致了，他长叹一声说，这里的景色再好也比不上真江南呐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有人立马接话，皇上啊，江南有什么好景色，咱们没去过也不知道，您让我们开开眼界呗。于是杨广便提笔写了一首《望江南》。湖上月，偏照列仙家，水浸寒光铺枕垫，浪脚晴影走金蛇，偏称泛灵茶。光景好，青彩望中斜，青露冷侵银兔影，西风吹落桂枝花，开艳思无涯。皇上做的诗自然传播极快哈，而且杨广确实有才气在身上，故而《望江南》马上就火了，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词牌名。这是第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呢，说《望江南》这个词牌乃是唐代著名宰相李德裕首创，原创压根就不是杨广，那时啊不叫《望江南》，而是叫《谢秋娘》。唐朝末年党争非常严重啊，牛李党争，结果呢李党输了，作为李党的堂把子李德裕被排挤到了浙西。一次酒宴上，他竟然遇到了美艳不可方物的谢秋娘。谢秋娘也确实是一朵解语花，让李德裕的心情好了不少。之后李德裕无论去哪儿赴宴都要带着谢秋娘，还为他买了个豪华别墅。为此呢，唐代诗人韦庄说，小楼高阁谢娘家，指的就是这件事儿。哎，只是可惜好景不长，谢秋娘红颜薄命，年纪轻轻香消玉殒。李德裕悲伤不已，写了一首《望江南》作为谢秋娘的悼词。他本来也是文采不错啊，后来还当了丞相了嘛，《望江南》就逐渐变成了词牌名，又被称作《忆江南》《梦江南》等。这个词牌中名气最大的作品一定是白居易当年那首《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日出红花江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》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个非常著名的词牌名，唤作《菩萨蛮》。您读这个诗词的时候一定碰到过。那最出名的乃是翁庭筠所作的《菩萨蛮·小山重叠金明灭》。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，蓝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，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，心贴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我们就不再翻译了哈，内容就是描写女子早起梳妆打扮，这听起来好像跟菩萨关系不大。那即便是观音菩萨女子扮相，可是佛家讲究朴素自然，也不可能这么打扮来打扮去啊。并且菩萨蛮这个词牌听起来有些奇怪，菩萨怎么还能蛮横呢？ 其实各位有所不知，这个蛮代表的是汉文化之外的外来文化，菩萨指的也不是佛教的菩萨。在唐朝有一个偏远小国叫做女蛮国，位置大概在今天的缅甸，菩萨指的是这个国家的女子。历史上女蛮国曾经给唐朝进献过双龙西杯和民霞锦，都特别精致，各种颜色是流光溢彩，披在身上自带特效。这种锦还有一种淡淡的香气，是从水香麻中精炼出来的，不仅闻着舒服，还有益健康，比咱们的蜀锦据说还好。他们来进贡的时候还带来一支女子舞蹈队，这些女孩头上梳着高高的发髻，戴着金饰帽子，脖子上挂着珠玉项圈，扮相看得特别像菩萨，所以称之为菩萨蛮。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，大唐乐师新排了乐曲，漂亮的女孩们随着乐曲翩翩起舞，一夜之间成为大唐的顶流。这首曲子也一夜爆火，后来成为了词牌名。篇幅关系，像词牌《忆秦娥》《贺新郎与美人》《雨霖铃》《破阵子》《秦王破阵乐》。节目时间到了，咱们只能以后再讲喽。